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，详情请登录 sbs.com.au/mentoring。
新南威尔士大学的一份医学年度报告显示，目前澳大利亚每18个婴儿中就有一个是试管婴儿。近年来受政策、技术等因素影响，一些海外客户也开始选择在澳大利亚接受试管婴儿服务。生育专家潘欣怡告诉 SBS 普通话，新冠疫情结束后，自己接待的海外就诊者数量有所增加。化名为 Olivia 的新加坡人是选择澳大利亚做试管婴儿的海外客户之一。他和 SBS 普通话记者 Nico 分享了自己选择澳大利亚的原因以及整个流程的体验。在经历了六年异地恋后，新加坡人 Olivia 和他的澳大利亚伴侣计划要个孩子。考虑到自己的年龄， Olivia 认为体外人工受孕及试管婴儿是自己最好的选择。
Because I feel that according to science, the chances of me having a healthy baby,
因为我超过40岁了，根据科学研究，我生下健康宝宝的几率会降低。如果能通过试管婴儿来提高成功率，我认为这是值得的。但根据新加坡法律规定，试管婴儿仅限于已婚夫妇，而冻卵的年龄上限为37岁，这意味着 Olivia 无法在当地获得相关服务。今年年初，她飞到了悉尼，开启了自己的试管之旅。除了伴侣在悉尼居住这一原因外， Olivia 说，澳大利亚的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即 PGTA 也是她做出这一决定的重要因素。他说，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会在胚胎植入子宫前对其进行基因检测，筛查出其是否存在染色体异常的情况。
My doctor in Singapore actually told me not to do it without this test. The reason is because
我在新加坡的医生告诉我，如果不做这项基因检查，就不要做试管婴儿。原因是，当你超过40岁时，能孕育正常胚胎的几率会大幅下降。如果你不对胚胎进行检测，直接把它植入体内，如果胚胎是不正常的，很可能会导致流产。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只要超过40岁就不可能自然生出健康的宝宝。只是流产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，而我不想冒这个险。和新加坡类似，中国的法律规定，单身女性无法在本国进行冻卵、人工受精或试管婴儿等助孕服务，这也使得部分中国女性选择去其他国家获得此类服务。墨尔本华人沈瑞认为这一规定并不合理。现年34岁的沈瑞在墨尔本生活了七年，今年五月，他冷冻了自己的卵子。
我也不确定我什么时候会结婚，就我也不想为了结婚而结婚，我还是想找一个我喜欢的人，然后我觉得这个人是适合跟我组建家庭并且有责任的，然后我们好抚养一个孩子。那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遇到这样的一个人，但是呢，确实女性基于生理状态上来言，冻卵他们也说35岁之前把卵子质量还是比较健康的嘛，那冻上了以后是会比较好的。所以我不想要就发生在比如说哦，我60岁的时候突然想要个孩子，发现我自己不能生了，所以说现在就冻上啊，那说不定明年就遇到了，那也会自然而然的生产，但是冻上了就像给自己心里面有个保障一样。
悉尼生育专家和妇科医生潘欣怡告诉 SBS 普通话，今年以来自己接待的海外客户数量增长了两三倍，其中中国来的问诊者也有所增加。
最近 COVID pandemic 完了之后呢，我是发觉到我有很多国内，而且从澳大利亚国外中国而且华人到澳洲 access treatment 在悉尼。COVID 之前呢，我们大多数一个月里面会见一两个国外的病人，因为我是从新加坡来，所以大多数我是新加坡的病人，可能一周有一个。中国来说呢，一个月之内可能有一两个病人，现在呢，我一周之内有一两个病人从国内出来，而且还是继续从新加坡、马来西亚其他的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也是见到很多这些病人。
悉尼生育专家兼产科医生郑开元说，除了澳大利亚宜人的环境气候外，其多元文化的氛围也为海外问诊者提供了便利。但对于被 Olivia 视为不可或缺的 PGTA 检测，郑开元表示，这一技术并不是强制的，它在带来一定好处的同时，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弊端。
PGTA 呢是这样的，在我们做试管的时候呢，有卵子和精子取出来之后呢， 把它结合在一起，变成受精卵。受精卵长个5天之后，它配成叫囊胚。在第3天的时候叫鲜胚。在常规情况下呢，我们会做一个就是视觉上的一个评估，叫 morphological assessment。那如果你可以想象这个囊胎看起来很大，细胞密度很好，那就是好的等级；如果囊胎比较小，细胞比较疏散，那就是差的等级。这是常规的做法。那问题在哪呢？因为这个常规的检查情况下呢，没有可能去分辨这个胎儿是不是染色体是正常。那这就是介入了第三代的科技。第三代呢，就可以分辨这个胎儿是不是有可能染色体正常。它是怎么做的呢？它是当胎儿长到第5天，变成囊胎的阶段，从它外层用激光打一个小洞，然后当中再割5到10个细胞，把它割出来、取出来做染色体检查。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创伤性的一个检测。
郑开元医生表示，哪怕胚胎通过了基因检测，也并不意味着生下来的孩子一定是健康的。
胎儿还是有可能是畸形的，我们只是仅仅查它的染色体，孩子可能还是有畸形问题，单性基因突发、隐性基因病这些还是有可能。最后，大家可能比较担心的，就比较常见的问题是小儿自闭症或者这种 polygenetic disorder，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排除的。
在第二轮试管婴儿的疗程结束后，Olivia 回到了新加坡。她计划于明年年初再次前往澳大利亚，把胚胎移植到体内。她告诉 SBS 普通话，整个流程花费近2万澳元，但她对最终的结果很欣慰。
If I can, I will try my best to have children
她
because
说，
I
如果可以
think
的
it's
话，我
nice to
会
have a
拼尽
family,
全力要一个
you
孩
know, with
子，
someone
能
you
和你
love
爱的
and
人
then
在
you
一起
raise your
有一个
own
小
kids.
家，一起抚养我们的孩子，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。SBS 记者 Nicole 采访报道。
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？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、谷歌播客、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。